大纪元系列社论《九评共产党》，九评之二，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起家的。前言：按《说文解字》，党意即上黑，党党人在汉语中含有贬义。孔子曰：“吾闻君子不党。”《论语》中注释为：“相助逆非曰党。”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小集团往往被称为朋党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，与狐朋狗党同义，结党和营私连在一起。为什么在近代中国会出现了一个共产党，并且成了气候，还夺取了政权呢？中国共产党不断给中国人民灌输，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，人民选择了共产党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是中国人民主动选择了共产党，还是共产党结党营私、强授其间，逼迫中国人民接受的呢？我们只能从历史中找答案。从满清后期到民国初期，中华古国经历着巨大的外来冲击和内在变革，社会处于混乱和痛苦之中。期间有许多知识分子和仁人志士身怀救国救世之心，但是在国难和混乱中，他们的忧患意识由失望变成了完全的绝望，他们有病乱求医，到中国以外寻找灵丹妙药，英国式的不行就换法国式的，法国式的不行就再换俄国式的，而且急于求成，不惜下猛药烈药，恨不得一日间就能振兴中国。五四运动就是这种绝望的充分表现。有人主张无政府主义，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，有人主张引进洋文化，总之对中国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，反对中庸之道，急于走捷径，主张砸烂一切。他们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报国无门，一方面对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，认为现实世界无可救药，只有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机关，对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热情。不同的机遇让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论、学说、路线，终于有这么一组人，他们碰上了从苏俄来的共产党联络人。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马列思想迎合了他们的焦躁情绪，符合了他们救国救民的愿望，一拍即合。于是他们把一个完全陌生的异国思想引入了中华古国。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，后来死的死，逃的逃，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汉奸，有的脱党投靠了国民党，成了叛徒或机会主义分子。到1949年中共掌权时，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还留在中共党里。不知这些中共建党人当时有没有想到，他们从俄国请来的这个神灵却是一个邪灵，他们找来的这剂强国之药却是一副烈性毒药。当时革命成功不久的苏俄共产党政权已对中国抱有野心。1920年，苏俄在西伯利亚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，负责管理中国等国共产党建立工作，主管为舒米亚兹基，维兴斯基做副手。很快，维京斯基抵达北京，和李大钊建立联系。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会谈。1920年8月，维京斯基和陈独秀